结束我们感恩，我们现在要进入《使徒行传》十一、十二章。主啊，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查经，也让我们真的感受到，在《使徒行传》十一、十二章里面，彼得述说外邦人如何受到圣灵的洗的经历，将神的福音传入了外邦人当中。当彼得被抓的时候，他是怎样被主来得救的？我们也会探讨到十二章，希律王为什么会被处死？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不要骄傲，我们要归一切的荣耀给我们的神。谢谢主耶稣，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那我们一开始呢，我们一样哈，我们请 Alex 呢。麻烦你今天念多一点啊，从《使徒行传》十一章的第一节念到十二章的最后一节，谢谢。
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身边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坠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的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对我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凯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跟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通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把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亚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亚，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孝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希律要将他提出来的前夜 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突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跟着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西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见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外面。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见，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其余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凯撒利亚去住在那里。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阿们。
好，谢谢。我们呢今天要看这两章哈，因为这两章当中呢，我们的重点呢只有几个地方，所以呢很容易的帮助弟兄姐妹呢真正的明白十一章跟十二章在做什么。那么接着第十章呢，十一章基本上呢就是彼得重复了怎么样在哥尼流的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因为呢他一开始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那么就有人来质问他说，诶，你到这个未受割礼的人家里面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哈。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叙述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第一代的信徒都是犹太人，好，那犹太人当时呢其实呢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啊，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呢，就一直存在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外邦人信耶稣，是不是要让他先成为犹太人啊？就是先把他隔离一下哈，让他成为犹太人。然后吃饭的时候呢，哎，是不是要让他吃洁净的食品哈？那这个疑问呢，就一直在他们当中存在的哈。那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呢，其实他也曾经讲过这一方面。可是呢，一般的人，犹太的信徒呢，那还是会经过一番挣扎哈。那我们今天如果去跟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也是会有这个方面的挣扎哈，因为要从一个旧约的一个框框里面呢，你要接受新约的时候，哎，他们是有一点点的没有办法一下子适应哈。但不管怎么样呢，彼得回来了之后呢，哎，就有人质问他说，你跑到人家这个没有受割礼人家吃饭了哦，那意思就是说你犯规了。那么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思想几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教会做领袖的，我们要学习在这边的彼得啊。怎么说呢？彼得他没有应用他的权柄，他没有说，嘿，我是耶稣基督亲自认领的、亲自认定的大使徒，诶，我讲话有权柄的，你居然还敢质问我，噼里啪啦就一阵可以臭骂下去。没有，我们使徒彼得没有这样子哦，他还是怎么样，开放他的心胸，没有动气，也没有否定一切的质问啊，他 他就很谦卑的叙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这个事情的本身透过他的见证，透过圣灵浇灌这些外邦人，让他们怎么样，众人去顺服从神来的信息。请注意哦，他没有用他的权柄来压他们哦，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值得学习的地方。那第二个思想就是说，虽然是彼得是这个领袖啦，但是这些比较律法派的，我们就说我们现在新约教会里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像法利赛人，然后他们拿了一些圣经说，哎，你不可以做的哦，你不可以做那个地方，或者是他们用神的话，或者是用一个他们自以为正确的观念，他就来批评领袖，在不明白所有的细节之前，就对着他们外表的这个认知，就会发出论断性的判断。那我们基督徒要学习啊，那我们要用问句来询问哈。那我跟大家讲啊，如果说那些律法派要来质问彼得的话，最好是用问句。好，那请问彼得啊，听闻你到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呐、啊，请问圣灵是不是对你有一个特殊的带领啊？你把一个质问用一个问句来询问，而不是就让人家感受到你是来攻击他，你是来找麻烦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跟弟兄姐妹之间的这种互动当中，你要特别的小心啊，不要用一个直述句，要用一个问句，要一个请问，要一个请教，一个谦卑的态度，因为这是我们与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一个相处一个很安全的模式。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 用一个很论断性的话语去诘问人家。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这个事情也曾经发生过，我也听说过，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弟兄呢，有人看到他在那个红灯区里面出现了，被一个教会的人弟兄看到，教会弟兄姐妹看到的时候，就到处去传啊，说这个人怎么出现在红灯区啊，哒哒哒哒哒，结果搞了老半天了，他又没有看见他在那边怎么样啊，他就是只是在那边出现。那么他去那边出现的时候，他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啊、哦，原来呢他是跟一个牧师去传教 ，OK， 那他在那个地方呢是在传福音哈，但是不知道的人呢看到他在那个地方出现，以为他说，哎呀，你这个信耶稣的怎么跑到那个地方去了，就引起了很多不必要的误会哈。那我们在这种事情上面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很小心，要用我们的这种问题问话哈，你要很小心哈。OK， 你不要先假定人家已经犯罪了，然后你就把他指责一番哈。那我想这个地方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很重要的地方哈。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呢，新约里面保罗他在他的书信当中呢，讲到很多关于这个割礼派的哈。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要求信耶稣的外邦人要先受割礼，这个其实一开始就有了哈。那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呢，并没有很完整的把这个信息完全的讲清楚啊，那我相信呢，他是要留给使徒去把这个信息呢，让他去界定好，让大家知道好，耶稣来了这个目的哈，耶稣来其实真的对于旧约犹太人呢，真的是起了一个很革命性的改革哈，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对于彼得来讲呢，外邦人能够信耶稣哦，也必须要对主内肢体做一个很清楚完整的交代，因为他是使徒当中带领的，也因为他是使徒呢，所以呢他讲的话呢，比较可靠，比较有什么，比较有权威性。但是我必须再说，他不是那种带着权威性的这样宣告，而是他是很谦卑的告诉大家事情的经过。所以呢，那我们要知道，当时他们认为就是说，你跟犹太人跟一个这个外邦人一起吃饭哦，是会被定为不洁净的哈，所以他的反应是蛮自然、蛮正常的。但是呢，同时我们要看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跟第十一章，其实对我们整个新约教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就发展出来，原来福音确定是要给外邦人的。当然你可以说，那主耶稣本来就有了，是的，主耶稣本来就有这样传了，可是呢，那个时机还不是成熟到像彼得现在在哥林流他家里面所做的事情一番，所以呢，这个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么他整个的叙述呢，从第一节一直讲到第十八节的，几乎都是重复我们第十章里面所讲的，那里面有一些稍微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呢，那但是也不见得不会影响到他的见证的真实性。那么第十四节我要特别引起大家注意一下，他说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那请注意，因为我们对于哥尼流的认识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是周济穷人， 他热心好善，他是犹太人的好朋友，他虽然是一个意大利人，他是一个外邦人，标标准准的外邦人呢，可是在十四节讲得很清楚，他有没有得救？他没有得救，是所有的人都需要耶稣基督。因为就像这么好的一个哥尼流，他没有听信福音之前，他还是没有得救的。所以这个点你跟我一定要确确实实的把握住，神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面只有耶稣这一条路， OK， 其他的人你认为好人多好的人，对不起，都没有用，不管说他的理由是怎么样，我们都要把握机会，要把福音传给他。就像哥尼流在这个地方讲说，哎，你有这个让我得救的信息让我听到。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于所有有机会去讲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在握着一个生死的一个钥匙在你的手上，你跟人家传讲，他如果接受了，他如果信了，不管他是多好或多坏的人，他就有机会得救了。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那个地方。另外他有六个弟兄跟彼得去做见证人，那么他一开讲圣灵就降下来，哇，他一讲到圣灵就降下来，所以圣灵的浇灌是一个见证，临到了外邦人。那彼得就说，那我是谁啊，我能够拦阻神呢？因为他看见圣灵已经浇灌了，所以圣灵的浇灌呢就促使彼得呢，除了看见那个魂游向外的异象之外呢，他真正的知道原来上帝怎么，上帝的圣灵会浇灌在那一些被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外邦人身上的时候，他就吓一跳，哇，原来是这样子啊，原来神的恩典也是会临到这个外邦人啊。所以啊，彼得另外一个意思当然就是说，基督徒一定要领受圣灵的浇灌啊。可惜很多的教会现在没有看到这一点啊。彼得在讲，连圣灵都浇灌外邦人了，我们还有什么这个原因去怎么样去拦阻他们领受接受耶稣基督呢？所以这个结论很重要啊。彼得的见证，从此福音就开始传给了外邦人，神也愿意将这个生命，新的生命给愿意悔改的外邦人。但是更重要的是，连外邦人都受了圣灵的浇灌，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领受圣灵的浇灌，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总挂一句话，一个结论，对于犹太人来讲，有三个巨大的震撼，这个震撼可能就是一个炸弹，你把它炸了轰轰轰，他们整个的犹太人的这种旧约的这种框框呢，被扎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刚刚讲的割礼派，哎，你要做基督徒，你要先做犹太人，要先受割礼，这个呢就被打破了。第二个，在饮食方面，外邦人要跟犹太人一样，你也要跟犹太人吃，不然的话呢，我跟你在一起的话，你吃不洁净的东西，我会被你污染。结果连这个也被打破了，因为以后呢，保罗他也讲说，哎，旧约的食物的洁净律法呢，已经被新约取代了，不需要再遵守了。那这个对有很多犹太人没有办法接受的，你今天去跟一个犹太人讲，他可能现在还是不太能够接受，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第三个挑战是什么？第三个挑战就是说，哦，原来旧约的律法，我们不是靠守律法来得救，我们现在是靠信耶稣来得救。所以我们就一边相信啊，一边守律法的这样子的方式呢，对不起，已经不是了。我们现在追求的是耶稣基督了，不是去遵行律法了。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变，一个很巨大的震撼。OK， 所以呢，我们啊真的要知道这样子的事情哈。那十四节我刚刚讲过了哈，我们要把握住每一次传福音的机会哈。哎，因为是公开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不管你是公认的世界上的好人，你都需要福音的信息。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真是很感谢主。另外就是讲到圣灵的浇灌，圣灵浇灌应该是每一个人的。好，我们现在看喽，在21节哈，主与他们同在。其实和合本没有翻译是主的手与他们同在，是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不是主与他们同在，是主的手与他们同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和合本漏掉这个字，我觉得。原文就是主的手与他们同在，这表示什么？神迹奇事呢？是证明他们所传的道。OK， 所以呢，那原本他们那些人呢，到别的地方去哈，从耶路撒冷被赶出来，从使徒行传第八章开始吧，因为斯提凡殉道之后呢，那信耶稣的讲希尼话的人，希尼利就希腊话的人呢，跑到外面去。他们还是跟犹太人传福音啊，可是有一些的犹太人开始在安提亚就跟讲希腊语的外邦人传福音了，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哎，已经呢也证明了这个外邦人呢是可以听闻福音得救的。那么22节从这个耶路撒冷的角度上来看，哎，他们也信了耶稣，那要派一个人去看了，派谁呢？派巴拿巴。巴拿巴是一个好人哈，为什么要派这个好人呢？你知道巴拿巴是一个非常谦和，他是一个劝慰子哈，劝慰子就是什么？就是 peacemaker 啊，就是调停的人哈。他一定是很和气、很和善的，很有恩慈、很有恩典的人。因为每个人都会买他的账，为什么？他不太容易发脾气的，他很容易跟你亲近的。就这一种的人去调解怎么样？调解犹太信徒跟外邦信徒，那是最佳的人选了。所以耶路撒冷真的派对人去了，所以呢，他们就打发去看一看喽，看看到安提阿教会是不是就像我们听到了，那么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不可以合一啊？所以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那这个时候大概是主后42年啊，42年，我在我们的附录上面呢，我会列啊，这个每一年发生什么大事哈，我大概把它列下来，然后放在我们的笔记上面哈。那其中呢，23节哈，立定心志啊，立定心志这个原文的字啊，非常的有意思啊。立定这个其实原文是橙色饼的橙色，就是要把它表明出来哈，就是 show bread 啊 ，show bread 就是展现出来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智是什么？把心意表现出来给大家看，所以这个是一个外在的行为。什么意思呢？他劝勉众人啊，包括什么讲这个希伯来话的犹太人，跟希尼尼话的犹太人，还有希尼尼话的外邦人。OK， 这些人呢，我们在一起要什么？要彼此接纳啊，那个才算是一同的倚靠主啊。有没有受割礼的跟有没有受割礼的，有跟有受割礼的要在一起吃饭了？那不是就是说，哎，我们都在基督里合一，然后彼此不愿意接纳对方，那不是。他意思就是说，你要把它做出来，意思就是说，你要陈设出来，你们之间哦，要有这个样子哈。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要特别的看到哈。巴拿巴他对优秀的传道人他有七项特质，哪七项特质呢？就是第一个，巴拿巴他服从圣灵跟教会的命令，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差派他去。第二个，他看到上帝的恩典的工作， 二十三节，因为他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哦，包括以前的我，我们看到这个某些人呢，特别受到神的恩典啦，神的很多恩赐就在他身上啊。那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哎呀，弟兄姐妹，有些时候蛮嫉妒的，为什么他有我没有？我好像也没有他差呀，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恩赐？哎，有些人的意向是天生的，我是苦练了老半天才产生出来的。然后弟兄姐妹，你说我心里面有没有疙瘩啊？哎，当然有一点啦。但是我没有看到的是上帝的恩典，巴拉巴看到了，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啊！上帝祝福这些传道人啊，他好高兴啊，还不是嫉妒哎、欸，所以这是一个好传道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啊，他高兴，因为神赐恩给其他的传道人，二十三节里面看到了，然后呢，他劝勉人们忠心跟随主，而不是倒退，要很久靠主哈。然后呢，他呢是一个好人，巴拉巴是一个好人 ，a good person， 他有恩慈，有良善哈，他蛮有圣灵，蛮有圣灵。其实，这边圣经讲说是被圣灵充满，其实，对不起，和合本又翻错了。那个圣灵充满，那个原文是形容词，是形容他蛮有圣灵的，不是被圣灵充满的动词，不是。他是蛮有圣灵，而且是蛮有圣灵跟蛮有信心的啊，蛮有圣灵跟信心两个是在一起的啊，所以呢，第七项就是信心，所以他的结果就是祝福许多的人归向耶稣基督，所以他的福音果子就变多了。所以传道人七项很重要的特点啊，好的传道人啊，我盼望我们看到其他人有恩典哈。有特别的恩典哈，上帝给他特别会传福音啊，或者说哦，这个教会比较蒙福哦，那个教会比较怎么样哈？我们每一间教会都有上帝特别的使命跟呼召，我们每一个传道人都有不同的样式、不同的恩赐，那我们都什么？我们都接纳，我们都高兴，我们都欢喜哈。那刚才我看到一个视频哈，讲到就是说，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人得到了恩赐，比如说会讲方言，那你可能会讲说，哎，我没有，我不会讲方言啊，我还被圣灵充满了，那你就很气馁，很懊悔。可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哎，你的肢体得到了，你是不是也得到了呢？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教会合一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我们是在团契在一起的，一个人得到了，就等于全体都得到了。保罗也讲啊，一个人生病了，全教会人都生病了，我全教会人都要为他祷告了。一个人有高兴的事情的时候，全教会人都跟他一起高兴。那其实这正是一个真正在主爱的家庭里面，这个家庭里面，这个爱的大家庭里面，其实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神的使命跟呼召在不同的人身上，大家凑在一起。彼此什么？彼此接纳，彼此相爱，那个才是最棒的。好，我们继续啊。这个巴拉巴真的是好人呢、啊，他想说，哈哈，他有这个恩典，他有这个爱啊，他有这个恩慈，可是他需要一个教师，所以他跑去找谁呢？找扫罗，他跑去大树找扫罗，就把他找过来啊。他说：“我们在安提阿教会啊，教会很兴旺，但是怎么样？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好的什么圣经的教师啊，你来啊！”啊，他们就来了，所以他们教训很多的人啊，那这个门徒就开始被称之为基督徒了。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到那边去，很显然的呢，他这个功夫是很厉害的哈，真的把他们的可能就把他们整个的主日学的这个架构都建立起来了哈，让他们怎么学这个学 ABCD 啊，就把所有这个基督徒该学的东西他都把它教导了出来了，而且怎么样，而且非常有果效，所以他们就变成基督徒。那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意思，意思就是像耶稣基督的人。那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所以安提阿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哦，你们先不要搞错哈、哦，安提阿是外邦人的教会，所以我们基督徒这个名称哦，在当时啊是一个很荣耀的啊。我给你看了、哦、彼得前书四章十六节，他说：“若作为基督徒受苦， 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上帝。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的信徒他以做基督徒为荣耀，虽然为这个名受苦，可是呢这都是要归荣耀给上帝。意思就是说，仍然因为你是基督徒逼迫你，你要归荣耀给上帝，不要归给自己哦。为什么？为配位得这个名受羞辱，那真的是上帝最大的赏赐哈。记得我们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八福哈，人若因我的名辱骂你们、逼迫你们了，你们就要欢喜跳跃哈，因为在你们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哦。那我们传道人真的要像巴拿巴一样的优秀啊，不要嫉妒，要高兴啊。那你知道这个教会缺少什么，你就去找人来哈。他也不怕保罗来了，大家都去跟保罗了。没有，这个教会需要什么，他就把这个人找来了。他只有想到的是上帝国度的需要，他只有想到这个福音的需要，没有自己的意思。那思想第二个哈，扫罗曾经在安提阿的时候，他自己在加拉太书里面有写哈，哦，曾经当着众人面前数落彼得哦，甚至也数落巴拿巴哦，因为他们装甲不跟外邦人一同吃饭哦，那个这跟前面呢彼得所讲的一节到十八节的有一点不太一样哈，所以呢。我们在作业当中会讨论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留给大家做作业。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彼得他在这个地方一到十八节里面啊，他说他跟哥尼流吃饭了，没有问题啊。可是呢在安提亚教会的时候，当耶路撒冷有人来的时候，他就水火装甲啊。那么可见的这个律法派、割礼派的这个影响力还在哈，但是我想留给大家去讨论哈，因为我们知道真理是应该是怎么样，但是有些时候有软弱会实行不出来哈。但是保罗他这个个性他比较冲啊，比较直接哈，他也就不客气的提出来哈。我们教会也需要有不同的个性的人啊，我不是推崇什么叫什么是对，是什么是错。但是呢我们对真理的执着哈，保罗他这个心哦他是非常强的。我们也感谢主有保罗这样子的使徒，也帮助我们呢确定我们的信仰。好，我们再接下去，从二十七节有一个叫亚加布的啊，亚加布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蝗虫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亚加布他的预言呢都是不好的预言啊。这个现在是讲说这个天下会有饥荒啊。好像我们末世的这种这个末世结局的这种预言哈，那后来他又为保罗讲说，你将来要被捆锁哈，那可能他带来的信息都是不好的，可是呢，他是先知，他讲得很准确哈，那么他说，将来有大饥荒了哦，那这件事情到哥老丢年间有了，那。在亚加布讲这个预言的时候，隔年或是隔两年呢，饥荒就出现了。所以饥荒出现的时候呢，他们就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哦，送住在犹太的弟兄那边去。所以呢，他们就捐献奉献完了以后，就把钱呢叫巴拿巴跟扫罗送到众长老那边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很有意思哈。那时候讲的天下其实就是罗马帝国所在的地方了，而事实上饥荒只有发生在犹大的地区了，其他的地方都没有了，像安提亚本身就没有，所以他把钱送到灾区去了。那么我在这边要特别讲哦，你托管什么人很重要，托管的人送钱给什么人也很重要。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有很高的智慧哈，我们要托管给可以信任的人啊，这个今天在教会界里面呢，我们特别要小心处理啊。你要找寻你可以信任的人，你把钱交给这个你可以信任的人哈。那我们再谈谈门徒捐献是定义照个人的力量啊，请记得哈，不是说你们每个人呢捐五两银子啊，十两银子，或是捐每个人捐500块。没有，他这就是完全按照个人哦， 你个人家庭里面啊，你可不可以多挤出一些钱来，你定义哦，他没有规定哦，所以真的是捐的热意是神所喜悦的。好，那我们其实有一个问题啊，这一题我也让大家写作业了。我的问题就是说，神为什么允许饥荒出现，然后特别又是在犹太地区哈，然后呢，神为什么没有显个神迹啊，让那个地方不要有饥荒？为什么要有饥荒呢？那为什么要这些安提阿教会的外邦教会的人来捐献呢？那这个留给大家去思考一下了哈。我想这个东西，我相信也是上帝的布局。OK， 我相信神要让外邦人的教会纪念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出来的。我也相信这些人呢，他们对于耶路撒冷的弟兄也照顾到他们的需要，那真的是神的教会。OK， 虽然是在不同的地方。好，我们看十二章哈，十二章就讲到西律啊。这个西律呢，我必须要先说，这个西律，要先讲一下西律的家族哈。那西律的家族很麻烦啊，西律家族是乱七八糟的哈，所以。但是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好多西律啊，那我想，我们最重要的呢，还是要大家稍微看一下啊，西律在哪里啊？所以我把这个，把这个，西律的 ，Oh my gosh， 我的 file 怎么不见了？我找不到我的档案了。看不到，再试试看啊，找不到，对不起，这边有点麻烦，我没有办法给你们看了啊，那没办法了 ，OK， 那我就用讲了好了 ，OK， 我们大家知道这大希律啊，大希律呢，它就是屠杀伯利恒婴孩啊，两岁以下的婴孩啊，这是大希律。那第二代的希律王就是希律安提帕，就是审问这个耶稣的，还有杀死施洗约翰的，那是希律安提帕。那第三个呢，我们这一章十二章的讲呢是希律亚基帕一世啊，还有一个亚基帕王啊，那是在使徒行传后面呢有亚基帕王，那是亚基帕二世，是他的儿子啊。那个希律亚基帕呢，他是在罗马长大的，那么他跟后来的该撒叫做克劳迪亚格老丢，就是我们刚刚念的那个格老丢的年间是一个好朋友。 OK， 所以当格老丢成为该撒的时候呢，他就把希律安提帕的所有的属地呢通通拿掉，就给亚基帕王亚基帕一世管。那么亚基帕一世开始管的时候呢，是在公元41年。公元41年开始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地区就再也没有罗马巡抚来管了。所以亚基帕王在那个地方管辖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最高行政指挥官，他握有生杀大权，也可以怎么样，也可以任命大祭司，所以他是宗教政治上的首领。OK，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这个跟我们看耶稣基督事迹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宗教领袖没有那个杀人的权柄哈，但是在这个时候亚基帕王希律王一世他有了哈，是从公元41年一直到他死是44年的时候，这四年当中整个这个犹太地是这个希律王亚基帕一世的管辖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一下。 OK， 那么他苦害教会中几个人，因为这个亚基帕王一世啊，他非常笼络法利赛人，他也遵守旧约的律法，所以呢他就看到说，只要杀了这个耶稣的门徒雅各哈，这个犹太人就很高兴啊，那他想说那太好了，那我继续嘛，我继续把他的哥哥也抓起来哈， 这个当那个门徒啊，这个使徒是他们的领袖啊，杀了他们的领袖，那这个教会不就没了吗？那太棒了哈，所以我可以巩固啊我这个宗教的势力哈，所以这个是从一个政治上的考量来的，所以他就把他抓起来了。所以这个彼得呢是第四次被捕，彼得被捕哦，从使徒行传你看里面已经是第四次了哦，前两次或者前三次都跟宗教领袖，是宗教领袖抓他了，这次呢是政治的领袖，他是不太一样的地方哈。那我们要先有这一方面的这个背景哈。那在雅各被杀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了那个再也没有人去递补使徒雅各的位分 ，OK， 已经没有人再递补了，所以十二使徒以后呢，如果殉道了以后就没有了。那雅各眼看呢，第二天就要被杀了，哦，感谢主，但是呢，神不是这样想，哦，所以呢，他就交付四班兵丁，每一班四个人，所以总共十六个人轮流看守他，哦。那十五节是第五节是一个关键啊，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这个切切的祷告呢，原文是热切的、迫切的啊。那我们的祷告是否曾经是热切、迫切的？啊，热切、迫切、热切、迫切。为什么？因为彼得隔一天啊，逾越节过后，因为逾越节通常是八天嘛，逾越节过后以后呢，他就要处死了，所以教会就切切的为他祷告了。请记得哦，迫切的为他祷告，结果在彼得要被提出监的前一天晚上，神迹发生了。这个神迹就是一个天使来拯救他。那这个天使拯救他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啊。我有一个作业，就是天使会来救他，跟教会切切的祷告有什么关系啊？这个我们大家去思想一下哈。如果教会没有切切的祷告，彼得会被得救吗？要想想看哈。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呢，这个地方我们见到一个天使来找他哈，天使来拍他的这个肋旁，哇，有光照耀，把他拍醒了。那你要知道，他用的这个拍哦，这个拍哦，那个希腊文这个拍跟后面这个。侍者罚西律王，那个罚，这同一个字，其实同一个字，这个原文的字是什么，就是击打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彼得真的睡死了，然后可能摇他摇不醒，结果那个天使要拍打他，哦，他用拍啊，那个很轻啊，其实可能重一击啊，击在他的肋旁，他就会惊醒啊。那我们在那边看到的一件事情，它有灯光，因为监狱里面都是很黑暗的，突然有光，那个是什么？那是一个 spiritual light， 一个属灵的光哦，那个光出来以后，然后快起来哈，哦，然后铁链锁链就脱落下来了，然后穿束上带子，穿上鞋，披上外衣，跟着他。那彼得就傻傻的跟着他，他以为见到了异象，然后过了一层二层，然后到了铁门，哎，他们就出来了。好，那走过一条街，哎，天使就走了。所以彼得这才想过来说，哎，我现在真的知道是主差遣这个使者来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他们盼望什么？犹太百姓就盼望你们这些信耶稣的通通死光光啊，他们要回复到旧约里面，因为现在的皇帝非常守旧约啊，非常热爱律法啊，跟这个法利赛人也搞关系搞得很好啊，因为他们很高兴啊，哎呀，这个信新教的人好讨厌哦，所以他们当然是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有一些没有办法接受的地方。那我们在那边看到彼得这一次看到的异象啊，就是叫做 open vision， 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异象。怎么说呢？他同时看到自然界的事情，又同时看见灵界的生物，所以这个叫做 open vision， 就是开放式的异象。所以我们当中呢，应该是有人，你是开放式的异象哈。 你可以同时看见天使，你可以同时看到邪灵，你也看到自然界的东西。那你的眼睛是打开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神特别的恩赐啊，要好好的使用哈。那我们在那边看到彼得看见这些异象，然后真的出来了，他说哇吓一跳。那我们看见这个天使呢，对自然界有一个超越性在那个地方，因为他可以来气自如啊，铁链啊铁门啊都没有办法捆锁啊，而且呢天使可以使兵丁熟睡不醒，好像催眠一样哦，好像让他们有沉睡的灵在他们身上哦。那这个灵实在是太厉害了哈，所以我们看到天使是嘛有能力啊，有权柄。那我们再看呢，这个彼得，其实在彼得这个次里面，你可以看到他隔天就要被提出来要杀头了。前一天晚上还可以睡得那么好，那实在是不一样哦。对比我们前面彼得在主耶稣被卖的前一夜那个晚上他的那种表现哦，真的是判若恶人哈、哦。现在他一点都好像我们说哦，没有什么让他很惊吓了，因为他在上帝的恩手当中哈、哦。好，那么他就不怕哈、哦。想了一想，他就。回到那个马可的约翰，称呼马可的约翰，啊，其实应该是讲说马可就是他的 last name， 是他的姓哈、啊，约翰是他的这个名字哈、啊，他的姓马可哈、啊，其实他的罗马的名字叫做 Marcus 啊，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在美国我们可以听到有些人就叫 Marcus 就是马可的意思哈、啊，那他。其实原文里面讲说马可只是他的姓、哦、那么他的名叫做约翰、哦、那在他的妈妈玛利亚家里面、哦、那这个一定是彼得常常去的、哦、那我们知道呢马可是彼得的好像是属灵的儿子、哦、因为马可福音、啊、就是这个称呼马可的约翰写的，那么因为马可呢跟彼得呢非常的近啊，那他们常常在一起，所以呢你也可以讲说彼得就是按照他目击者的这个角度呢，他告诉马可很多很多的故事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马可的福音呢很多的记载呢都是透过那个彼得讲述给他听的啊，所以他才会有马可福音啊。那不管怎么样呢，彼得在敲门了，然后一个侍女、啊、叫 Rhoda、哦、那个就是玫瑰的意思、哦、她来探听了一看，哎呀听到彼得的声音啊，那太高兴得不得了啊，那显然彼得跟这家人非常的接近嘛，所以他就听得到出他的声音嘛，然后跑去说哎，彼得站在外面啊，他们说哎，你疯了，彼得现在在监牢里面啊，那他们说一定是他的天使了哈、哦，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他认为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守护天使，而且天使能够取他所保护的人的身体和面貌，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不晓得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样子的认知哈、啊。但是呢一个天使可以有你的相貌跟那个样式啊，我不晓得这件事情在历史上面有没有记载啊，不过不管怎么样啊，这个侍女高兴的赶快忘了开门哦，所以呢彼得后来就一直打门敲门哦，那开了门以后就看见彼得真的是太高兴了，原来他们的祷告不就是要彼得被释放吗，没想到主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哦，所以彼得跟他讲说主是怎样领他出监的、啊、就是有这么一个天使、啊、那你们赶快把这件事情告诉雅各，那请注意雅各就是当时不是死去的那个雅各、啊、是主的弟弟，是写雅各书的雅各、啊、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他就走了、啊、那么使徒行传在这个地方呢，彼得就是最后一次出现在使徒行传里面了，以后就没有了啊，以后就是在讲保罗的事情。但是彼得出去以后呢，他一定是跑到不是西律管辖的地方，不然西律一定会 一直在找他了哈，他也不要留在这个耶路撒冷啊，免得那个地方的这个兵啊那些官府就会来找他哈，所以会搅乱那些当地的基督徒和家人啊，所以他赶快走啊。所以我们思想一下啊，如果说情势不对的话，咱们基督徒也可以跑走的哈，但当然主要这个我们的神要答应你啊，说你可以走啊，你可以走。那我们在那个时候呢，就看到这样子的事情哈。那么这个超自然的越狱啊，对希律来讲啊，恐怕理智上他很难接受的啊，但是他知道这是神的手段，因为什么？他是一个遵守旧约律法的王，所以其实他的属地哦，据他们考证说，他的属地跟大希律是几乎一样大的，大希律所管辖的地方他都在管，所以希律安提巴一世，你可以讲说这是整个希律家族当中一个很有作为的王 ，OK， 他是希律王哦。那个王是该杀给他的称号哦，那么他就讲说奇怪了，我们这个16个人看一个人，结果都没有办法哦。他就详细问了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还要让他把这些这个禁足哈，就把他拉出去杀了。所以可见的这个地方就讲说，哎，他是有生杀大权的哈，在以前的人是没有的，他有。所以他杀的是谁？他杀的是罗马兵哦，因为那个时候罗马的没有罗马巡抚了，他现在是最高行政长官了，所以呢，他是真的握有这个权力的。他很愤怒，把他们处死了。OK， 但是呢，他知不知道这是神的作为？知道，但是他没有悔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马上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发现到一件事情，希律恼怒这个推罗西顿的人哈，他说：“哎呀，你们从这个王的土地上面得粮啊，因为那个推罗西顿它是海港啊，那他们海港需要有从别的地方运送物资给他们嘛。那希律恼怒他们，就说：那我就不给你东西了，所以他们就没东西卖了，所以呢，赶快来求和了。所以求和的时候呢，哎，就找到一个日子来哈，那根据历史记载哈。”希律呢穿了一个银质的朝服哦，很帅很漂亮哈、哦，坐在位置上面对他们讲论一番呢、啊，就是他讲了一些很漂亮的话哈、哦，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治的这种谈话哈、哦。那下面的人为了要阿谀他奉承他，他说哦，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哈、哦。这个其实也是当时的历史记载哈、哦。也有个历史家是记载了这一段哦，好，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他意思就是说，对当时的王来讲的话，意思就是这是奉承他啦，因为你讲的东西太有道理了，我们都臣服你。那你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是神的声音啊。当然，按照这个惯例啦，按照他这个王应该说，哦，我是人，不是神啊，我要归荣耀给上帝哈。可是呢，这个希律王没有，因为他骄傲，希律王没有像我刚刚讲的，他没有悔改哦，他没有看到说哦，这是神的手把彼得救出去了哈，他也没有想到说他真正的在这个要刺杀哦，要这个斩首这个彼得，其实是跟上帝作对，上帝已经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他没有悔改，这次呢应该要归荣耀给上帝的，他没有归荣耀给上帝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呢。在这边记载哈，神主的使者立刻罚他。这个罚呢，我刚刚讲了，跟拍彼得勒旁那个拍是同一个字，英文叫 smite， 就是击打的意思啊。所以你也可以讲说，如果说我用白话文来翻译的话，应该是这样子哈：希律不归荣耀给神，23节哈。所以主的使者立刻。重重一拳打在他的肚子上面，让他肚子剧痛，然后这个使者主的天使 就命令他肠子里面的虫咬他。因为根据历史记载，他不归荣耀给神的时候，他立刻就当场肚子剧烈的疼痛，马上就怎么样，马上就被抬回家。然后呢，他肚肠溃烂五天哦，这西律王就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下手是很重的，这个你可以讲说这个天使可能在灵界当中重重给他一拳啊，然后命令肠子里面的虫咬他，这个所以他肚腹溃烂而死。所以我们以前可能读圣经的时候讲说，哦，虫怎么那个虫什么虫啊，这么一下子那么厉害就把他咬死了，是他肠里面的虫啊。因为我们现在医学科技都比较知道了，我们肠里面其实蛮多虫的哈，各式各样的虫啊，大虫小虫啊。那感谢主哈，我们的那个身体的那个免疫系统啊很强壮的时候，这些虫都没有办法做任何的问题哈。但是呢，这个天使呢就命令他肠内的虫哈就咬他，可能天使重重一拳打在他肚子，让他肚子剧痛的时候，他的肠就破裂，一破裂他虫就可以开始咬。但总而言之呢，他不归荣耀给上帝，应该是荣耀上帝的事情，他不应该自居为神。所以呢，主的使者就，所以我在这边也有一个习题啊，有一个作业啊，有我们在讲说，哇，那为什么神可以让这个主的使者哈，这主的使者是代表神的，他为什么有这个权柄可以这样做呢？是不是有人祷告啊？是不是有人祷告，就是说，哎呀，主啊，你求你把我拿去这个想要杀害彼得的这个王，主啊，我们这个我们教会要在这边生存哈，主啊，你要不要把他拿走啊？我不知道，我留给你们做作业哈。那你们要想想看，这个击打这个西律王，让他死掉了。这是神的使者做的哈，是不是祷告的结果 ？OK， 最后两节，神的道日渐兴旺。那根据历史记载哈，西律王死了以后，这犹太地区呢恢复了罗马巡抚制度啊，所以又派了一个巡抚来，但是这个巡抚呢，跟那个教会呢，宗教界呢，就再也没有去逼迫基督教了，所以基督教呢就兴旺起来了。好，那么称呼马可的约翰呢，在哥罗西四章第十节哈，他说是巴拿巴的表弟，但是呢，其实原文呢，表弟的原文是外甥的，所以应该讲说巴拿巴的外甥是那个马可啊，称呼约翰的马可哈，也就是说巴拿巴的姐姐，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马可的妈妈哈，玛利亚。是巴拿巴的姐姐或妹妹，反正他们是有关系的。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巴拿巴带着这个马可呢就跟这个保罗起了冲突哈。那也看到原来他们是一家人嘛。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已经讲完了哈。所以我想很想跟大家分享，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到，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讲到这个地方。那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什么地方刚才讲的不清楚的，请你提出来。
老师你好，我有问题。
好 ，Vicky。
我刚没听清楚。就是第十二章一节二十二节，就是西律对他们讲论一番，
是，
然后就是百姓说这是神的声音，那神为什么要透过西律来跟他们讲话？
不是神透过西律来讲话啊，这个是当时的人为了要奉承西律， 那这也是他们当时的一种奉承的一种话啊。那就是说王在讲话的时候，他们会说，哦，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意思就是说我们愿意臣服你刚刚所讲的话。 OK， 这不是神透过希律王来讲话。那你看到前面嘛，那个二十节嘛，啊，一个他一心要求和嘛，推罗西顿的那些的人，他们要求和嘛，所以他们也很奉承希律王，所以才会讲啊，神的声音啊，不是人的声音哈，那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没有其他的神来的话还怎么样，而是当时的人要奉承他，让他心里高兴啊，让这个和平啊可以在他们之间展开来。可是希律呢，哎，他没有归荣耀给上帝啊，所以他就说，嗯，那你们既然这样讲，这是从神来的声音，那就是从神来的声音吧。所以基本上呢，的重点就是说他太骄傲、太自大，所以神的使者就罚他。那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我有一个作业，就是说那你们想想看咯，神的使者为什么要处罚他，是不是因为信徒祷告的结果？好，那为什么请你提出看法来。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暂时没有。
OK，
谢谢老师。
有没有什么问题？OK， 那你们都没有问题的话 ，OK， 那就请 Miki 为我们做个简单的结束祷告，谢谢。
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我们在彼得身上看到真的是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主啊，他发生的巨大的转变。主啊，我们也恳求你的圣灵，你这样的来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也能有这样的信心。主啊，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受困难受逼迫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平静安稳。主啊，你也恳孩子也恳求你打开我们真实属灵的眼睛，使我们提升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像彼得一样，主啊，能够真的是见到这样有可以有开放式的意象。主啊，使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这样的被提升，被你来使用，被你为你来做见证。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也恳求你真理的灵来浇灌我们。
Amen。
孩子在这里也看到真的是巴拿巴这样一个他的是你所喜悦的传道人的样式。
Amen。
主啊，也恳求你真的是带领我们能够效法他的样式，也成为你所喜悦的能够为主传福音做见证的人。主啊，谢谢你，赞美你。孩子也恳求你的谦卑的灵继续来浇灌我们。主啊，是我们真的是有谦卑的温柔的心，行公义好怜悯，与我们的神来同行。感谢赞美神。主啊，愿你来带领我们。主啊，谢谢你，也愿你孩子们能够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主啊，使我们能有耶稣的心为心。主啊，使我们能用你的眼光来看事情。主啊，也愿我们的口成为你释放话语的出口，我们的手来为你做工，我们的脚来为主行走天路。谢谢主，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名求，阿
门。